賽亞書四十一章。以賽亞書四十一章係記載喺聖經嘅851頁。以賽亞書四章 ，sorry， 以賽亞書四十一章九至十節。請聽我讀出。你是我從地極所領來的，從地角所召來的，且對你說，你是我的牧人，我揀選你，並不棄絕你。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的公義的右手扶持你。聖經讀畢。今天我們當中是有司牧為陳司牧為我們證道，個題目是生命交主手，恩典定足夠。唔該，司牧。
如果你问我信咗主咁耐，参加咗咁多嘅侍奉，究竟做得最长嘅系边一份呢？嗱，我会答你系话教主学。记得我系喺中二升中三嗰个暑假参加咗学校举办嘅夏令会，我喺嗰度信主嘅。啱啱升上中四咧，就俾同学邀请翻教会。几个月之后，就因为儿童主学部里边其中一位老师，他被取錄進入去護士學校那裡接受訓練，而不能夠再定期的教主日學，因此呢我就被徵召入伍了。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時間，在這幾十年的裡面，因為我是一個主日學的老師，所以有機會參加了不少的師資和教學訓練班、有關教學的講座和主日學研討大會等等。在当中我学到不少对自己的教学十分之有帮助的东西。今年年头，由我们的儿童主学部长 Loretta Chan 姊妹的手里面接到一本这样的书仔、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Prayers and Promises for Teachers， 专是为老师而写下来的祷文和应许、你不要看这本书这么小啊，这本书是包含了大概180个很多职业老师他们自己写的祷文和经历。每篇的短文之前呢都有圣经的经文作为开始。接到这本书之后呢，我就决定每一天看一篇的短文，作为对自己在教学方面的训练和提醒。好记得4月8号那天是今年的复活节。那天我看的那篇短文题目是叫做In the blink of an eye， 眨眼之间。这位老师这样对神讲，他说，主啊，你知道我一向都不喜欢蜘蛛，所以今早早当有一只蜘蛛来到我的课室近门口的地方进行家访的时候，我要想了一阵才决定，好了，今次免你一死，不用只脚踩死你。反而呢，我叫齐我的学生围住佢，睇下佢究竟有咩咁特别嘅地方。喺我哋发觉，其实呢隻蜘蛛只不过係有好似一粒药丸嘅身体，两隻眼同埋八隻脚嘅一隻小动物嚟嘅啫。但係突然之间我哋听到有人喺度大叫，哎呀蜘蛛啊，咁然后就睇到一隻唔知由边度嚟嘅脚踩在这只这么无助的蜘蛛的上面。我的学生都目定口呆，原来是另一位知道我不喜欢蜘蛛的老师出脚相助，帮我踩死了他。我只好叫我的学生回去自己的座位那里。继续去这么说，他说，主啊，几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今朝早的情形一样，预备了的东西未必可以顺序地推出来。有时有些突如其来的惊喜，原来又可以在眨眼之间失去。基督徒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在人生不同阶段发生的突发事件？有一位游客，他去到北欧的地方旅行， 有一个朝头早，佢喺原野嘅地方嚟出去散步。嗰朝咁啱先系雾气沉沉，佢见到一个牧羊人，佢就咁问呢个牧羊人：，佢话早晨啊，先生，唉，你话今日啲天气会系点呢？牧羊人佢系好兴奋咁样答：，我今日啊，今日啲天气系一定令到我好畅快嘅。呢个游客周围望一望，畅快，皱埋个眉头，表示唔系好明白。呢个牧羊人咁样解释，佢就话：，好简单啫，因为神俾我哋嘅每一种天气都系神自己喜悦嘅天气嚟噶嘛，只要系神喜悦嘅天气咯，就一定系到令到我畅快噶啦。喺圣经嘅里边，有一位嘅女子，由佢十几岁开始，直至到佢年纪渐长为止，佢都好似呢一位牧羊人一样，以顺服同埋倚靠神嘅态度嚟到去面对佢人生唔同嘅际遇。我相信大家都估到我系讲紧边个，佢就系耶稣肉身嘅妈妈玛利亚。嗱，根据记载咧，玛利亚系住喺一个叫做拿撒勒嘅小镇嗰度。我哋唔知道佢系咪美丽可爱，因为圣经冇咁样记载过。但系却系知道佢系出身贫穷。喺新约两个耶稣嘅家谱嘅里边，玛利亚只系出现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呢一个耶稣王族嘅家谱嘅里边。喺佢产下耶稣基督之后，佢就无论喺身份上边或者喺关系上边，都正式成为约瑟嘅妻子。然后咧，佢再为约瑟生咗几个仔、几个女，其实系四个仔、几个女。如果我哋睇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节到第五十六节嘅时候咧，我哋就知道佢四个仔嘅名系叫做雅各、约西、西门同埋犹大。好可惜，啲女嘅名咧就冇记低落嚟。嗱，讲到玛利亚咧，我哋当然唔应该以佢为圣母啦，更加唔应该将佢放喺耶稣之上，因为玛利亚佢始终都只不过系一个人嚟嘅啫。嗱，但系说话需要讲翻转头，无可否认，玛利亚系一个得到神特别拣选嘅人。嗱，或者我哋今日就试下从新约圣经嘅里边几处描述到玛利亚嘅经文当中，去睇睇呢位嘅女子值得我哋学习嘅一啲嘅特质。睇睇究竟点解神会睇中佢、拣中佢成为耶稣肉身嘅妈妈，好吗？我哋先打开路加福音嘅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嘅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八节，圣经咁样讲：，佢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大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玛利亚被称为童女，童女这个称呼呢，通常是指一个从来未同过任何男士发生性关系的一个少女。但是她是已经许配了给约瑟的。许配这种关系呢，在当时来讲是一种既合法又有约束力 的关系。从天使的报信和他和玛利亚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的第一种的特质，就是他将神的信息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这种的性格。第十九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我们还可以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九节和第二章的五十一节那里看到圣经都是这样形容他。当天使以蒙大恩的女子来到称呼玛利亚的时候，他的反应首先就是惊慌，因为他觉得这个称呼对于他来说并不适合，但是他并没有被这种的情绪过分控制而表现出不知所措，反而他却是很仔细的去想一想天使的说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玛利亚很平静地去想，所以他才可以问出第三十四节的问题，他问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他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他相信天使所说的每一句说话都必定是会成就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事怎样样可以成就呢。就是因为他这么冷静，所以天使就告诉他知道这些事成就的方法就是靠圣灵和神的能力。第三十五节我就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天使更加将他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仍然能够怀孕这个消息告诉他知。这个消息无可否认是加强了玛利亚的信心。有句说话这样讲的，他说机会 opportunities 是特别喜欢接近一些头脑清醒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第二，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到第四十八节。四十六节那里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特别在第四十八节，玛利亚承认自己地位上面的卑微，她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侍女，她实在很惊讶为什么她会被神拣中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玛利亚一方面看见自己的不配，但另一方面却又看见神的伟大。我们继续读下去，四十九节到第五十二节，玛利亚继续说，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棒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玛利亚讲出神三种很伟大的属性，神的权能、神的圣洁和神的怜悯。玛利亚更加为着神的信实而发出感谢。54、55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阿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发觉原来神一直没有背弃过他和阿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也都一直扶助着班以色列人。当玛利亚看见神是这么有权能、这么圣洁和信实，但是却仍然这样怜悯他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他的第三种的特质，就是他的顺服。玛利亚的顺服可以分为两方面的，第一，他顺服神。其实他在第一章第三十八节那里呢，就已经表现出他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一章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我们再看清楚天使的报信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报信只不过是一个 神会成就一件事的信息不是一个命令来的，所以玛利亚是可以不答应的，但是他竟然答应了。我相信在他答应神那阵时，他已经知道他要付上很多的牺牲，他要接受很多的痛苦，他会将自己放在一个很困难甚至危险的位置上面。他已经预料到要面对的困难最得限度有两个，第一，不贞的名誉。他知道如果被人知道他未过门就已经怀孕，他会连仅有这么薄弱的社会地位都没有，人家会看他是一个坏女人，他甚至是会被人用石头打死。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那里记载，他的未婚夫约瑟知道了他怀孕之后，的而且确是想休了他。第二，他要面对的困难就是怀孕和生产的痛苦。好，对不住在座的男士，你们是永远永远都不会想象到这种痛苦是一种什么的痛苦，但是我只能够告诉你们，实实在在是很痛苦的。我只是知道连圣经都用这种的痛来去形容另外一些痛楚那种深切的程度，加上在玛利亚要生产的时候竟然连地方都没有，他是只能够在马槽里面来分娩。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七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真是挺难挨的。当玛利亚答应神的时候，他那阵时当然想不到原来他将来最少还有两种的困难要面对的。首先呢，他就是要听到一些令到他心碎的预言。这个要等到玛利亚产下耶稣四十日之后，两夫妇将耶稣带上去耶路撒冷，准备将他献给神的时候，听到西面所讲的预言。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五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他直接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亦都要被刀刺透。玛利亚在产下耶稣之后要面对的另外一种困难，就是他要走难。约瑟和玛利亚要走难完全是因为要保护耶稣的缘故。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就会知道当时的希律王觉得自己被博士蒙骗了，而大开杀戒。他说要将在伯利恒城里面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婴都杀了，因此约瑟和玛利亚就要带着耶稣漏夜的来到离开，走到去埃及。牧师都曾经讲过了，他说男士呢就需要有 sense of significance， 要觉得自己有作为啊，觉得好紧要啊，那种的感觉。女士呢就好需要有 sense of security， 安全感。玛利亚为了保护耶稣，他愿意忍受这种漂泊不定惶恐的日子，实在是很难得的。玛利亚不单止信服神的带领，另外一方面他亦都顺服律法上面的要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和第三十九节的里面，是记载了约瑟、玛利亚他们虽然穷，但是他们仍然照足神的律法去办事去献祭，是有规有矩的。虽然玛利亚因为答应了神的呼召要面对以上种种的困难，但是他仍然是不计代价自愿的来到去承担，只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和愿望。 有人以神的心意和人的顺服做主题，写了一句都挺有意思的说话，英文的，他说 To know the will of God is the greatest knowledge. To find the will of God is the greatest discovery. To do the will of God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知道神的心意是最大的知识，找到神的心意是最大的发现，做到神的心意是最大的成就。玛利亚第四种的特质是她有奉献的心，她不单止愿意成为神儿子的生母，她更加愿意照顾耶稣30年。在这30年的里面，玛利亚给耶稣有肉身的生命，她乳养耶稣，给耶稣有家庭。虽然这个家是很贫穷和有很多的缺乏，但这个就是耶稣在肉身上面在地上面唯一的家庭。在30年这么长的日子当中，玛利亚愿意尽上她能力所能够做到的来到去带大耶稣。跟着我们可以从3件事里面看见玛利亚的第5种的特质，就是她的体谅。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第51节，经文太长了不在这里读，大家是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这里呢是讲到当耶稣12岁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过节之后呢，耶稣没有话给父母知，自己仍然的留在耶路撒冷。约瑟玛利亚在回程的路上便发觉耶稣不在那里，当然很担心啦，于是就回去耶路撒冷那里找他了。终于就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见到他同一班的教师在那里有问有答。玛利亚作为一个妈妈就这样问耶稣了，你做什么事还在那里？知不知道我们很担心你啊？但耶稣却是这样答，点解揾我啫？你唔知道我应该时时记挂住我天父嘅事咩？如果系我嘅仔咁样答我，我就一定会反驳。但系玛利亚，佢系一句说话都冇讲，只系将耶稣呢个答复放喺心里边，仔细嘅去思想，去谂乜嘢？可能玛利亚会想到是不是这12年令到她逐渐忘记了耶稣其实是神的仔。耶稣的答复叫她再想起天使的报信，耶稣的出生，牧羊人和博士的参拜，西面的预言等等。她开始明白自己再不应该太过操纵耶稣，反而她应该开始放手。第二件事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又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以水变酒的神迹。那个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家，开始了他自己的侍奉。在加拿的婚宴的里面，玛利亚和耶稣都是客人，没有酒的时候，玛利亚知道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咁於是就去到耶穌嘅面前，就同佢講：佢哋冇酒啦，暗示咩呀？你做啲嘢啦。嗱，耶穌似乎都幾倔嘅，咁樣答瑪利亞：向母親，原文係婦人，我同你有咩相干？我嘅時候仲未到。嗱，首先要澄清一樣嘢，就係話婦人呢一個稱謂喺當時希伯來嘅文化嚟講，其實係一種嘅尊稱。所以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藐视着玛利亚。玛利亚听到耶稣这样答他之后，似乎又好像有些领会，所以他跟那班工人这样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吧。然后耶稣就做出他的第一个的神迹。说回转头，耶稣这样答玛利亚，其实是不想玛利亚成为自己侍奉里面的一种的障碍。刚才讲过的， 而另外一方面，瑪利亞似乎最後都明白她不能夠控制神的兒子她所做的事情，她知道自己需要順服在耶穌的權柄之下，她也知道從那個時候開始，耶穌侍奉的方向是要完全滿足神的心意，而不是取悅於任何一個人。第三件事，一件事分別記載在三大的地方，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四十六節到第四十九節，馬可福音的第三章三十一節到三十五節，以及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九節到第二十一節。或者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的记载，第三章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经文只是说，当耶稣正在教导人的时候，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要找他，可能有说话要跟耶稣讲，真正想讲些什么不知道，但是为什么要讲呢？或者我们可以从其中两段经文的上文里面估到一些都不定。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七节，那里记载了耶稣是回去拿撒勒那里，然后去到会堂那里念以赛亚书，那些拿撒勒人就不尊重他，甚至在第二十九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就起来，有人读这个字做光，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第三十节那里说，他即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为什么玛利亚要找耶稣？是不是拿撒勒人在未能够推耶稣落山崖之后，仍然是要追索耶稣条命，要置他于死地，而玛利亚是因为很担心耶稣的安全而来到警告他？不知道，抑或是玛利亚他很担心耶稣，他工作过劳缺乏休息，以致呢马可甚至在他的记载里面，在第三章二十一节那里都说，其他的亲属都说耶稣癫狂了。作为一个妈妈，玛利亚是不是希望亲自的来到劝一劝耶稣，你要小心作息？不知道，我们不能够肯定是什么原因驱使玛利亚来到找耶稣，但是我们相信他来找耶稣是并无恶意，但是在这个时候似乎他又再被忽视了。刚刚读过了，耶稣的答复是暗示了玛利亚在那个时候不需要以妈妈的身份去关心他，相反耶稣暗示玛利亚是应该完全的来到去顺服他，同埋顺服他的说话。玛利亚是应该完全的来到在神给耶稣这个使命里面表达他那种的信服。耶稣更加再一次否定任何地上面亲属的关系在他身上面的权威，在那个时候他只是集中注意力在属灵的关系的上面。我觉得经过了这三次跟耶稣的对答之后，玛利亚是更加清楚他自己的位份，他更加体谅耶稣对神给他那个使命所付出那份的心和那份的力。最后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的第六种的特质，就是他的勇气和他的顺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五 到第二十七廿五到廿七節係記載咗當時嘅情況。我哋睇睇約翰福音嘅第十九章廿五節到第二十七節，嗰度話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並格羅巴的妻子瑪利亞和抹大拉的瑪利亞。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家裡去了。當瑪利亞看見耶穌自己所愛的這個兒子受盡了肉身的痛苦，受盡了人的讥笑和辱罵，相信在那個時候他是真真正正經歷著西面的預言。記得西面怎樣跟他說嗎？西面說你自己的心亦都要被刀刺透，但瑪利亞仍然留守在那裡，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危險，只是因為他有作為媽媽那份不死的愛。以前他說了少少嘢，或者想說少少嘢，但是現在他卻是很安靜的，一句說話都沒有說的，站在十字架的底下。他由始至終都沒有撇棄過他的兒子。另外他亦都很順從耶穌的安排，當耶穌說你跟著我這個門徒回家，他沒有反抗地說為什麼我不可以跟我其他兒子，為什麼我不可以跟我的姊妹，而是他就在那個時候開始，他就在約翰那裡住。瑪利亞的一生是不是就在這一份這麼傷感的分離裡面結束呢？我不是，我們看《使徒行傳》第一章十四節，《使徒行傳》的第一章十四節那裡怎麼說呢？這些人即是門徒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嗱，由呢节经文，我哋知道玛利亚成为一位祷告嘅勇士。佢同门徒几个嘅妇女，同埋几个已经归信主嘅仔，经常喺耶路撒冷嘅一间楼房嘅里边，同心合意嘅嚟到去祈祷。就系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边复活啦，所以将玛利亚整个嘅生命都改变过嚟。他成日嘅留喺嗰间嘅楼房里边，我相信亦都因为佢系好渴望圣灵嘅临格，以致佢能够接受装备去建立教会。所以呢、这个时候嘅玛利亚系雀跃嘅，系兴奋嘅，同埋系满有信心嘅。玛利亚嘅一生可以用一首叫做《Life》生命嘅诗嚟到去形容。你可以睇呢首诗作为一个嘅祷文，我将呢首嘅英文诗译咗做中文。容让我年复年的活下去，以不勉强向前之灵为据，目标定下，不急进不后退，不会为以往之失而心碎，不明朗将来不叫我恐惧。以快乐欢呼到任何年岁，所以无论路途是高是低，顺或逆，都充满喜乐光辉，仍像以前不断寻找东西，身有余，身力险，冠冕荣威，年纪虽渐长，但热忱未亏，因最后一站是最好依归。没错，诗里面所讲的都是事实。人生有高有低，有顺有逆，是不是？以前的已经追不回，将来又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这位这么信实的主，由他去引导的话，又还有些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惧怕？刚刚主席读经所读过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 第九節到第十節這兩節的經文，是我在大二升大三那年暑假，當我回去以前中學的夏令會幫手做導師的時候，在當中的獻心會裏面，我接受了神全職侍奉的呼召之後，我一個的死黨，我一個好朋友送給我的。30年以來，我和你們大家一樣，生命經歷了不少的順逆和高低，但是這兩節經文卻是真真實實見證了神的恩典，以致我從來沒有後悔過領受了神的呼召和差派。弟兄姊妹，其實神是幾咁願意使用我們每一個，只要我們願意，祂都可以將我們無造成為合祂用的器皿。所以剩下來的問題只有一個，你願意接受神的呼召給祂使用嗎？我們低頭祈禱。天父，我們在你自己的面前，我們只能夠說多謝你，因為如果不是你自己的救贖，不是你自己的揀選，我們今天真的不知道去了哪裡，但你仍然給我們機會去接受你成為我們個人的救主，成為你自己的兒女，是多麼有福氣的一件事。當我們坐在你自己面前的時候，願意你的救恩就提醒我們，我們是屬於你的時候，我們就很應該將我們整個的生命都是奉獻在你自己的面前，因為我們這個生命是你用重價買贖回來的。天父，當我們的信心有缺乏的時候，願意你再一次的用瑪利亞這個榜樣來到去提醒我們，無論生命是高是低，是順是逆，只要我們依靠你，你就會帶我們去經過。所以我們在這裡首先的你要感謝你，幫助我們永遠不會丟棄這個 感恩的心，永遠不會丟棄這個願意侍奉你自己的心。繼續求你悦納我們以下的敬拜，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我們唱一首回應詩，讚美詩的第406首。Thank you.